嗨，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来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敏。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们要给观众放福利。
哦哟，有好康的！哎，这个算是我们节目开台以来第一个业配，算一个里程碑吧。
你是不是要那开个香槟庆祝一下？
哟呼！
那跟听众也讲一下，其实我们就是，但没有盈利，算业配。就是我们收到《天下》杂志，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天下》杂志写专栏，那他也很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内容，所以呢，就私下跟我们联系，送了我们两本书，来充实一下我们的内在美啦。
对，没错。
然后呢，但是他也会送书给我们的听众，那一本呢是由日本紧急出版。一个日本人叫远藤公所写的，那书名呢是叫做《后疫情时代的最新工作趋势与策略：三无世代》。那另一本呢，听说好像是原子习惯作者大力推荐的一本书，叫做《思考的框架》。
对，没错，感谢干妈。那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读完的心得。我读的这一本是《思考的框架》，内容我觉得蛮有趣的。作者叫做 Sean Parrish。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查理蒙哥，可是如果你们可能有在听古来的 Podcast，可能就常常会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其实就是华伦巴菲特他旗下公司伯克夏海瑟薇的副董事长。然后他其实除了投资很厉害，他有一个多元思维的模型也很有名。那他有一本书就是推荐叫做《穷查理的笔记》，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一本书呢，就基本上呢，就是也是在探讨思维模型，而且它涵盖的。不是走单一面向，然后是各种面向，譬如说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各个领域都有。那我觉得书蛮好的，因为它里面还用了很多的故事，譬如说像希腊神话，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故事，然后来点醒我们自己，就是突破我们的盲点。那像在我们那个天父那一集嘛。就是就讲到说，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在人生的抉择当中，有时候会迷失。那我觉得这本书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可以透过里面的技巧化繁为简，然后看到事情的全貌。那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在工作当中都蛮实用的，推荐给大家。
那我看的呢是另外一本书，叫做《后疫情时代的那个最新工作趋势》，里面呢主要是提及在呢，大家也知道，因为 COVID 关系，其实我们的工作形态其实变得蛮多的。那包含了就变一个三无世代，第一个无呢是无移动，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都变成线上化或者是远距工作。那第二个无呢是无需求，可能现在因为大家都没办法去店家 shopping 了，但可能像大家可能现在转成变宅经济当道，就有很多网购。那第三个呢的无是指无雇用，就是大家也看到，因为 COVID 经济的影响，其实有很多的公司都在裁减人力，所以可能未来的呢会变成是说不会有个固定的长期雇佣关系，而是可能改成工作者与企业会变成是 contractor 的一个关系。那在这本书，他有提到说，在这个三无世代的情况之下呢，公司呢会如何进行转型以及人才策略，以及你作为一个受雇者，你要如何提升个人的市场价值，以及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被淘汰。那这本书呢，因为主要是由日本人所写，它也比较针对日本社会。我觉得有一些的现象跟策略，其实早在欧洲的职场上已经应该说变形多年了。不过他提到这个现象，我想因为疫情的关系，只会更明显或更遍布全球。所以也建议呢，不管你是在亚洲、欧洲、美洲工作的听众们呢，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并检视一下自己现在的任职的工作啊、组织以及能力，来策划对未来的走向和加强。
没有错，而且你知道，除了这个书以外，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用这个电子书的阅读工具，我觉得很赞诶，它叫做读墨，然后它还有朗读功能，所以等于我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用读的，我是用听的，那我觉得蛮好的，而且还可以画笔记啊，画重点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也一起推荐给大家试试看。不过说回来，我们要怎么送给听众？
对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要送给你们嘛，很简单呢，你们只要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加留言，并且截图 email 到我们的信箱30plusceo@gmail.com。那先到先赢，当然，但我要先讲一下，因为呢，主要天下杂志是提供我们 这两本书各两本，所以呢，如果您在有兴趣想要看哪一本书的时候，你们可以在 email 中就先跟我们说。那如果你是住在海外的听众也没有关系哦，我们有提供电子书的版本。
赞赞！哎，我没想到说，我觉得这个频道蛮狗胡言乱语。第一个业配居然是证书活动，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考虑过，说是不是就是去接业配啊，赚一点零用钱。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之前曾经有邀请过来宾，但是来宾就说啊，他想要通告费，然后当然后来就没谈成，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又没有盈利嘛。然后我们其实六日都在做这个活动，所以就其实就是真的，其实没钱给人家，然后已经花很多时间，然后也有想过说，那不然我们是不是来用赞助的方式，然后请我们喝个咖啡、喝珍奶，或是把这个钱就给这个访者当通告费？但是不知道吧，就是还在想想说看怎么样方式比较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成盈利性质，我们也不知道听众喜不喜欢。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呢，欢迎提供你们的想法给我们看，怎么样，我们可以持续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
这就是说你要当干妈干爹的，
干嘛？
干爹也 OK 啊，Sugar
干
Daddy 也可以，
爹，
我们也乐意。
你这久无来啊？
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说要邀请哪个来宾，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业配，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要给他通告费。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我们跟哪一个 podcast 合作啊，或者不一样的内容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那当然也很欢迎你们从中牵线，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内容更多元。
对，也可以，就是有 podcast 想跟我们合作，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对，
好，进入今天的正题，德国 Didi Long，你有听过一首歌，歌手叫做李英宏，然后这首歌歌名叫《台北 Didi Long》吗？
李英宏，
嘿，
李英宏，你想我知道李英爱，就那个很美那个韩国明星，是跟他有关系吗？
没关系，李英宏就是一个嬉皮台客调调的一个歌手。
是跟瘦子一样的那种 那种路线的吗？
两个我都可以，一个白天，一个黑夜，
那他很贪心哦。
对。然后他这首歌我觉得很酷，因为他就说他自己叫 DJ 迪迪龙，然后他这首歌其实就在描写台北的交通，他就台北迪迪龙，台北迪迪龙。然后你听他开车，你听这首歌，你就一直很想跟着一起摇，这样就哎呦催了。然后它里面讲的也很生动，譬如说像讲那个基隆路，根本就是你知道杀人路段，因为以前我们就在基隆路嘛，就在台那个台科大就在那里，所以就那条路真的很可怕。但是呢，就今天我们没有讲台北的交通，就这个本来只是一个引子，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讲就是德国的交通。原本想说讲要考驾照，可是或是买车，可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提台湾的鸡腿哇，德国驾照，所以就想说啊，那算了，就也没什么好讲的。那不然的话，就想说讲买车，可是买车就其实水也蛮深的，因为譬如说你要买二手车、新车、租车，百百种，所以就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也没有那么容易讲，就需要再多做一点功课。然后就是说呢，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就是在汽车产业嘛，那就是这边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台湾的客人呢，就会一直靠北说啊，讲你德国，哎，规条路拢是米林病毒诶。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讲说，抓狗的乌啦，哎，造也不必台湾贼，但是这是真的，
这真的
这
吗？
没有是我的内心话，但是以前不能讲，可是现在可以讲。所以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就是德国真的没有满地都是保时捷啊，然后 BMW 或是 Mercedes，真的没有。那好，我们现在来个考试，考你德国车的这个品牌总公司，然后他们在哪些城市？有，
你说
对，
所有的牌子吗？
对，有哪些品牌？然后他们在哪些城市？
好，我知道。Benz 跟那个就是 Daimler 跟那个保时捷在 Stuttgart，因为我之前有待过那。然后宝马 BMW 的话在慕尼黑，然后奥迪在 Ingolstadt，然后 Volkswagen 是在 Wolfsburg 吗？
对，狼堡，
狼堡。然后
对对对对。
OPPO，哎，我不知道 OPPO 在哪里耶。
你不是开 OPPO 吗？
对，可是其实我发现我来德国之后，至少我觉得我在我家附近。就我发现超多人开 OPPO 的，很少人开就是 Benz。
对啊，因为 OPPO 就是我先生的爸爸以前在 OPPO 工作，然后他们两个对 OPPO 就蛮钟情的。我无法理解，因为以前我在 Volkswagen，我现在开 Mini Cooper，所以我就是没什么忠诚度，所以 所以但是 OPPO 呢它是在那个 Wilson's High and My 在美因茨附近，
就靠近法兰克福附近。
对对对，然后你刚刚讲这些牌子没有错，他们都是国产车， BMW 跟那个 Audi 他们还是我们的帮产车，所以
哦，就是有钱人开的嘛，了解。对对对对，了解，
高大上，巴巴利亚，
是是，我知道。对，哎，我一直以为就是 Volkswagen 应该算是蛮平价的，对不对？
没有，其实没有，它算是中价位，就是如果你在台湾比起来的话，它可能就不能讲马自达，就是反正它是不是算是比较中价位的？因为你要便宜，你看你还有那个什么 Dacia、Seat、Skoda， 还有很多的韩国车，韩国车这边越来越多。
哦，对，韩国车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最近的话，至少我家附近的 dealer 的话，像 Kia 就最近就很红，因为 Kia 就是来了一个德国设计师嘛。
对，他以前在奥迪，然后他们这车子就是便宜好用，所以就是能见度就越来越高。
对，我当时本来想要买 Volkswagen 的，
后来就没买，
因为 OPPO 比较便宜，所以我就买了 OPPO。哎，真的、啊，就是它其实是有价差的，就我一直以为就是福斯是很便宜的，就我发现比较起来其实并没有很便宜。当然，我不能跟那些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 Benz 啊，或是 BMW B 嘛，或奥迪，但是就是要对一个小资女孩，就是我觉得 OPPO 就已经很堪用了，这样子。
对啊，你拿那个根本就是懒觉比给推，因为那个 Volkswagen 真的没有很便宜，所以真的没有满地都是欧陶的家。但是今天呢，我们就除了这个刚刚讲这个冷知识之外，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年我们在德国当三宝滴滴龙代机。乡民说哦，马路有三宝：老人、女人、老女人。啊，我现在在 Level Two， 再过十几二十年就会变成 Level Three。
你是说女人这样子，然后 level 3是老女人。
老女人，
对。哎、欸，可是我跟大家说，因为大家都可以现在可以直接换驾照，但我当时是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考驾照，因为我是19年考的，然后就是很衰，没有等到2020年嘛，台湾驾照可以现在可以直接换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超烂的，就是老我考第四次才过，
我考第二次，但而且我第一次死于冤枉，因为那个规定我不知道。
哦，反正我就觉得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自己准备好了，但是就是超级严格的，而且我觉得跟台湾考，我那时候在台湾考驾照很不一样的是，就是这边考他考那个道路驾驶的时候是每次考路线都不一样。台湾以前的话，就是我知道现在也有道路驾驶，但以前是在那个就是
驾
训班
S 型。
对，就是驾训班那个东西比较好嘛，就比较不会去 care， 就是说会不会有来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在德国就超有临场感的，因为你就是等于是开在真的是现实的路上这样子。
对，我第二次考大概15分钟之后就过了，老师就说好 ，OK， 给你驾照，然后就结束，
超爽的啊！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好像大家也不需要，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考的时候，道路驾驶是一定要开45分钟。因为驾照超贵，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这张驾照我花2000欧，大概台币7万块才考到。
而且你还要做那个什么紧急的那个就是 CPR， 你还要去学，然后你还要去报名视力等等的。
对对对对，就是你还要去上那个，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如果好像是我是好像红十字会办的，就是你还要去花钱上那个课，然后拿一个 certificate， 那你才可以去报名驾训班。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他们直接换驾照应该也就不需要了。不过呢，我真的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就是虽然你们可以直接换照，但是希望你们也不要成为马路三宝。而且在德国马路三宝就不是老人、女人、老女人，有可能是男人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去上那个课，而且还有一个课叫做紧急的那个，就是譬如说有些课他会开那个，你在如果在雪地里面开车，然后遇到打滑怎么办？我有去上过，然后我觉得很实用，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去上，因为没有很贵。
哦，那个课我还没有上过，
我有上过。
我觉得应该蛮，就是如果你们就是要在德国开车，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但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一些标志，可能跟台湾不一样。所以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读，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花几堂课去道路驾驶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省了很多吃罚单的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没
错，机会嘛，我就觉得，而且不会当马路三宝，当然没在 care 你的，大家会不会扒？可能会自己扒吧。
我在台湾的话是20岁那一年拿到手牌驾照，所以我现在也开手牌车，然后我觉得我开车开得算不错，我老公也讲， 就是单手倒车，我是可以就是手放在副驾驶座，然后单手倒车路边停车那一种。
手牌好强哦，
是不是？
很强啊！
但是我前一阵子撞到邻居的篱笆，
怎么会这样呢？就是不是台中逢底锁吗？
神冈逢底锁。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那一天我心情很好，下班心情很好，然后我还去跟朋友拿他的那个米血糕跟香肠，推一下明德香肠真的好吃，小的喝价，然后我就开车就回家嘛，就大概停好车以后，我就去叫我老公说哎来吃饭啊，然后就心情很爱哼歌这样，然后我就听到一声棒就大声啊，我想说夭壽，我都在搞西林娜西林安娜是在哈喽，我想说就那个窗户打开看一下，说靠北你娘我的车咧，我就看到我的 Mini Cooper 然后就掉在那厝边的篱笆边顶。
怎么会，你不是把车已经停好了吗？怎么会去，你说往后倒到邻居篱笆？
Yes， 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门口就是车库前面，它有点算是一个小斜坡，然后那一天我就是削了饼端，就是没有把车子开到车库里面去，我就想说啊，明仔再不会踩，我就想说那我就都停在那啦，然后就是手刹车给它拉起来，可是我没有录一档，然后它就嘟嘟嘟嘟就流下去。
哎，那我这台车也会吗？
不会
啊，因为我没有一档这种问题。
你没有，因为你就会直接打到 P 档，然后我就喊啊，我就喊夭壽哦你啊嘞，然后我老公那个时候在大便，我就跟他说你赶紧被洗出来。
好私密的事情，我想说，
不是啊，我管他就大便有没有夹断，我立刻叫你给他出来，然后就很紧张哦，我就赶快跑去跟车主道歉，就看桌怎么办。然后我老公就说啊，不然就看明天有没有那个 half flip for 洗脚还是汽车保险，就怎么赔这样。
那你 Mini Cooper 有怎样吗？
哎，没怎样，就是一点小擦伤，就几个点而已。
就是它的钢板很硬，的意思是这样？
没有，它是烂把，是后面的保险杆。保险杆通常是塑胶塑钢，所以就还好。然后我就想说，然后那个屋主还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的那个篱笆是石头还有铁的全倒，然后我的 Mini Cooper 是那个塑钢，就是那个烂把塑钢，他就觉得哇，这是你家车家用。然后邻居人超好，邻居就是隔天我们去，然后我就要说看说不然看怎么赔钱，结果他自己就在那边修篱笆，他就开始拿那个水泥开始搞，然后就把它修复啊，就很紧张，我就只好那一天就烤了一个蛋糕，然后买了一箱啤酒，然后跟巧克力去赔罪。
嘿，那你也不要帮他修，
没有，
他跟你要钱，
没有，他就自己修。
哎，人超好的哎，
但是他就说这一次可以，可是下次不能再犯，因为就是很危险，因为很危险，因为他车子如果今天有别的车来，或是有小孩子来，很可怕。
很多就如果倒滑的时候，然后如果小孩经过的话，真的来不及闪，真的是。
对。
超级危险的、欸、
对，我就真的两边变顶，然后真的很可怕，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不敢偷懒不开进去车库，而且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决定就是我要入一档，因为之前我都不入，因为台湾我没这个习惯，然后我就被我老公骂得很惨，他说你不入档，然后他就真的就有点会多，我第一次看到他俩公，就也不用俩公啦，就是生气就被念很久。
那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要拉皮档跟那个入一档。
No，是要把车子停在车库里头。
对，不能让我这样消。
就家里有车库啊，你要不停在车库，你要停在那种就是你知道斜坡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就买个自排的就好了。
自排车较贵啊。
可Mini Cooper我都不知道哦，我这是 OPPO 的自排哦，有可能比较便宜一点。
而且还要保险啊。
哦，对啊，保险非常重要。我要先跟听众解释一下，有关在德国呢，就是车险是就几乎你买车就一定要有的一个这个保险。那大部分在德国呢，我们是很习惯在一个比价网站叫做 Check 24这个网站呢，你可以去寻找适合你的保险。当然啊，这个在你去寻找保险的时候，它车险的时候，它会根据你提供的，比如说你车子的型号啊，然后年就是那个车子的
车龄，车龄、
啊，车龄。Oh my god， 车龄，还有你的开车，你拿到驾照的，比如说到手日啊，你开车的年资啊，然后性别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要保的是全险呢，还是半险呢？但 他就会看到不同的就是方案，还有一些保险公司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那当然呢，我们这边也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个可能大家会非常常听到的叫做 SF class， 那中文其实就叫做车险系数。那德文呢 SF class 呢，意思就是指 Schadenfreiheit class。 那 也就是说，如果你第一年开车，那当然就是从 SF class 零开始，那保费就是最贵的，因为你等于说他们就assume你是没有开车经验的。然后呢平均应该第一年大家都几乎要超过1000欧。我不知道你当时第一年缴的啊，对，你是以自己的车子去保的吗？
我对，但是我的名字挂我老公，因为钱差很多。同样一台车，我要1400，他只要800还600，所以我就挂他的名字。
对，因为像我自己那时候就是等于我19年拿到驾照，我当年就买车了嘛。那买车当年就是因为一定。当时就是缴了超过1000欧，那每年就会随着你的，就是你开车的年资增加，那你的 SF Class 呢也就会增加，从零一二三就是每年增加，那保费就会下降。那当然，如果你这其中你有发生车祸，那你当然你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车险系数呢就会降级，那当然你就是你的保费就会又在增加这样子。
之前啊，就我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被石头击到，就是你知道那个。车子的那个前窗嘛，然后你有时候车那个石头会趴过来，然后就打到刚好裂一痕这样，可它其实没有很大痕，可是我就看到那里有一痕，我就不爽，然后我就叫我老公说，哎，那不然出险一下，然后出险的那个手续其实也不难，你就是拍照，然后跟你的保险公司联络，那因为我们的很多人这边都会登记那个 ADAC，那个英文叫 ADAC，就是有点像是黄色天使，它是道路救援啊什么的，都会有登记。啊，我们没有啊，我们保险公司自己本身就有自己的服务体系这样，所以我们就跟我们保险公司联络，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哦，就配合的修车厂在哪里，然后就把车子开过去，他就帮我换玻璃，但是他会有个自付额，150欧。那不然呢？你如果自费要换那一块玻璃，要1000多哦，就大概台币几万块跑不掉。
我呢，自己是刚开始买车没有多久呢，就是算是我自己开车技术不好吗？我绝对不会这样说的，
3包
但我没有伤人啊，就是你知道，是我自己车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我刚买车没有多久，然后我就开着载我同事去别的小镇买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在倒车的时候我就撞到一根柱子。然后，当你撞到的时候，你车子后面就会有一些刮痕，就掉了一些漆嘛。那就你刚刚讲的，如果说你要进行整个烤漆啊，可能就会很贵嘛。然后，因为你保险都会有个自付额，如果你没有自付额的情况之下，你的保费应该会非常高。对对对，所以大部分人都有个自付额。然后我的自付好像也是150、200欧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想说。就没有重新烤漆了，然后因为可能那个烤漆网也是超级贵的，所以我就是让一个修车行帮我用补色的方式，就是有点像在车子的表面贴了一张贴纸类似的概念，然后这样就100欧油照。不过100欧油照就当因为自付额嘛，所以我就也不会去跟那个保险公司去请款这样子。
可是你那个倒车，你的车子没有那个倒车 BBB 的那个系统，还是荧幕吗？
我就是因为有那个倒车的系统跟荧幕，我才买了那台车。但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 ticky，嘿，就是觉得说啊，当他响的时候，只要没有那种很激烈的那个响声，应该就是还好。所以 lesson learned 就是，就人不要太 ticky，要相信科技。
好，讲完这个，我们要来讲就是在德国就是汽车服务的事情。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换轮胎，因为你知道这边德国就是冬天会下雪嘛，通常就是你大概一年要换2次轮胎，大概是 O to O。然后有些人如果家里没有车库，那他就会找一个特约轮胎店，可能就付一个费用，他就把轮胎就寄放在他那。那这个 O to O 我刚刚有讲嘛，它就指的是复活节到这个10月，这个是下胎这样，所以等到可能这一集上的时候，我就已经要换下胎了这样。那冬天的时候就是10月的时候换。那现在车子比较新，就是很多轮胎换完以后，电脑自己也要设定，否则它可能会显示胎压异常。因为像我老公上次帮我换完，然后我就开在高速公路上就显示，我就说怎么办？我打给他，他说你停下来翻那个手册。然后我就想说塞丁贵啊，就是我已经开在高速公路上，你叫我停下来这边翻手册，而且很暗就是早上6点根本没光。然后我就直接 YouTube 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所以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你也不要太相信你老公
YouTube 比较实在。
YouTube 比较实在。
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那个冬，就是冬胎，大家换冬季胎或夏季胎。我当时我买了现在这台车就是四季胎，所以就不用换。真的就是又觉得很麻烦。你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还要可能你还要，如果我像我家里没有车库，我还要找就是特约的人去寄我的轮胎。我想说，哇靠，真的很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买四季胎。那当然也是刚好就是我在的这个乡镇呢，其实说它没有那种太冷的时候，因为小 baby 他是住南德嘛，所以你的那个低温的可能就真的需要冬季胎这样子。可是我呢，每次季节更换的时候，居然即使我没有换完轮胎，但是呢，我的车子也会显示胎压异常。然后我当时呢，我之前呢想说，我真的是对车一点都不熟，所以只要车子有任何的疑问，我都直接给那个就是 dealer 看，这样经销商。但今年呢，哎，就是你知道，因为 COVID 嘛，我们应该要减少这个 跟人接触，所以呢，今年又胎压异常了，然后我又很想说，我靠，是不是我车子要没气？会不会开到一半就是你知道停在路中央就糗爆了？然后我就请我同事教我说如何就是在加油站然后测胎压，我才知道说原来加油站是可以测胎压跟加气的，你知道吗？还是说其实这个台湾也可以，只是我。OK，就我在台湾没有开车，请大家原谅我的愚蠢。对，然后我才学到，而且我才学到，主要四季胎，你冬季的胎压要比夏天的胎压还要高，
对，
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就是，对，就是你知道，我现在懂这个常识。那你觉得平常开车轮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可是你刚刚讲那个加油站那个，你驾训班没有教你吗？因为好，我来讲一下哈，跟大家科普解释一下。我也不是专业，可是起码这个加气量胎压这个我会，就是加油站都有免费加气跟量胎压，然后基本上你那个量胎压你就把它插下去。那你要怎么知道就是你轮胎的那个胎压标准是多少？通常在你车门的旁边会有个贴纸，然后他会跟你讲说就是你胎压要多少，大概可能是什么，譬如说165。然后15，然后75等等，它就表示说，哦，你的这个车子的那个尺寸啊，你是用什么样的车子，你是用什么样的轮胎，尺寸多大，然后你的胎压要多少多少多少，它都会旁边贴纸上面都会有这样。然后它还有包含就是说就是需要注意，譬如说轮胎的尺寸、硬度等等，这些也都会有。然后有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就是轮胎的深度，像。你最简单的话就是用硬币量，你硬币量量下去，就是如果那个硬币你基本上它你根本就已经平滑，那你就不要再你就该要换轮胎，然后或者是你的胎纹就是已经磨光了，就很光滑，那可能也不要，或者是你要注意你的轮胎有没有裂痕啊等等的，就这个平常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次爆胎，原因是因为我开车经过的时候不小心搞丢路边的石头，整个爆掉。那一次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抱怨公司拖去换轮胎，这样，那一个轮胎跟台湾也差不多，大概3、4千块台币。
我觉得你跟石头很有缘呢、欸，
对啊，我跟
要
石头
不然
很
就
有
是
缘。
石头，你知道，就是撞到你的挡风玻璃，要不然就是你的轮胎爆胎，就是
担
可
保。
能要妈祖保佑。
哎 我车子里面有放，真的有挂，有挂妈祖。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上路前要注意的？
就是看油够不够也是很基本，就是。油嘛，你，譬如说你总要会开你前面的引擎盖，然后引擎盖打开之后呢，你它有一台是有一根是那个量那个你油的那个量，然后你就看说你的油够不够，就这个你也要看。然后还有就是平常你开车的时候车温嘛，可是车温现在通常就比较还好。然后我觉得跟台湾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这边冬天路上会撒盐。然后它撒盐的话，就是基本上你的那个挡风玻璃就会变很雾，你会看不到，所以你就一直喷水清那个窗户。结果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台湾都没有发生过，我第一次喷水喷到那个，他跟我说水没了，然后我就赶快去超市就买一罐，然后来补，一罐大概10欧，我就打开挡风玻璃，然后我知道那位在哪，我就直接把它加进去，就自己加，其实不难，那也没有很贵。然后比较特别是我要讲。因为我之前不是就是去换窗户的时候，然后那换窗户就说哦，他检查到一个那个什么故障嘛，然后那故障嘛，我就想说哦好，我就写那个邮件跟我的那个维修顾问讲，我就跟他说，他就说那你就把车子开过去看啊，结果我就想说哦，就检查而已啊，哦、啊，然后那天去我就去拿车，因为我还跟他拿那个代步车，那一天35欧吧，他给我一台 BMW 2系列， 然后我就去拿车的时候，后来发现我要缴钱，我要缴300多，然后我想我傻眼，我说不是不用钱吗？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检查要钱，检查要300多。我心想说靠北，怎么这么贵啊？
检查他检查什么？为什么要300欧？
我不知道，他就插电脑检查。然后后来反正 anyway 那一次我就收了300多，然后但是那时候我赶着回家，我就算我就把钱付了了事，我还给他小费，还给了十几块小费，十几欧小费。
我刚刚我可以补充一下冬天我会遇到的状况。你刚刚说路上撒盐，对不对？我好像很少遇到路上撒盐，可能你知道，可能这边我这边靠近黑森巴比较少，
没雪
还是会没雪。对，但是呢，会有个状况。就是冬天的时候呢，你的车子会结霜在你的挡风玻璃板上。对，那这可能在台湾可能比较不常见，但在德国就是冬天的时候还蛮常见，就不一定会，你知道，就是雪会积满，但是有可能就是你隔天醒来的时候，你的车子上面已经布满了那个霜，那你就要必须把它烤掉啊。
有一个水，
然后
有一个水可以喷，然后它就不见了。
对，我就是要跟大家讲，真的不要像我一样傻傻去买那个，就我同事送我的。就送我一个那种刮霜板的这种的，然后那时候你手呢，你知道已经零下可能1度2度，然后你手就觉得要冻僵，然后你知道挡风板，然后整个要烤下来，这里要烤个10分钟，我就觉得我的手快要截肢了。然后后来呢，我才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就是神奇的水，就是你把它喷了之后呢，它这个霜就会融化。对，然后当我知道有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 it saved my life， 就是我觉得车上一定要有这一瓶神奇的 magic water， I don't know， 就是 magic water。 然后呢，超市都有卖啦，里面也可以去那个加油站也会有这种，也会有这个 magic water， 它有一个名字啊，但我现在有点忘记。
我之前开车没有车库的时候也是买那个水来喷，然后我老公就，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说，来，你用这个喷一喷就好。然后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我要拿那一瓶来喷。
对，然后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德国冬天可能会很冷，所以它的车子呢就有一些功能是可能台湾车子没有的，
对，
可以不需要的。对，我这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车子呢，它是可以椅垫可以加热，
我的也可以，
以及方向盘可以加热。可能大家觉得 so what， you don't know， 真的在冬天的时候真的非常重要。
我冬天，我现在开车冬天我都是两只手指头就这样开，因为太冷无法碰它，然后等它变暖的时候我才有办法用握的。
对，我车子是 OPPO 的，不是 Mini Cooper， 但我可是有方向盘可以加热的功能。
我老公也是 OPPO， 他的也有。
可能大家觉得在台湾就是想说这是啥小的功能，但是你知道在德国，如果你的车子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你看就会像小贝一样的惊呼。
对，好不好？好，就是这样。
我自己的时候保养，我去年的话，因为就是每年会做年检嘛，然后大概花了大概400欧，大概台币可能15000啊，也是没有什么，不包含保险，因为是你年检的嘛。而且可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年检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技师啊，就跟我讲说，我的车子的底盘有个管子被一个动物咬破一个洞，然后他还照相给我看，然后所以我就是叫我要多加钱去补嘛。然后但是就我觉得。什么样的动物会去咬车子啊？
兔子啊，狐狸什么的。
可是在街上，我这边真的很难看到什么流浪狗、流浪猫或流浪兔子，或者流浪狐狸。
我们这边路上有鹿我曾经就是正常开车路上遇到鹿，还有兔子。
好，我们刚刚讲了一个修车啊，有一些你知道奇怪的事情，刚讲说大家在德国跟那个台湾的车子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说。在德国开车跟台湾开车，就是一些道路规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了，因为我自己在台湾，不要说经验不多，是根本没有，这样说好了。所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台中冯迪所。
好，我要先讲，你们刚刚听我讲，就是好像，你这个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就一下被石头撞，一下那个，一下那个。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自认我自己算是开车开得好的。真的，就是我同事都说，你开车开得好好。我老公也说你开车开得真的不错，婆婆、公公也都这样讲。但是，就是你知道，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的这样。
好，
然后反正我觉得台湾跟德国开车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德国开车会有先行权，因为你在台湾其实你注意一下，就是台湾你到处可以看到红绿灯，可是德国就是红绿灯你几乎很少看到，就只有在市中心。然后甚至就是在德国你会发现路灯也很少，它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路灯嘛，它就是靠先行权。 这个先行犬呢，就是它长一个是菱角形，然后里面黄黄的这样。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呢，就表示你有先行犬。那通常呢，你在比较大的路上或者主干道上面，你都会看到这个黄黄的东西。没有先行犬呢，就通常是在比较小的路，它通常是红色，然后倒三角形，白底的，那就表示说就是哦，你没有先行犬。啊，有一种是畸形的，它就是有先行犬是黄色的，但它下面有一个路，那它可能有个转弯啊，转弯那一条是比较粗的。那一种就表示说，哦，粗的那一条有先行犬。
哎，那我有问题哦。那在台湾的时候啊，那个先行犬就是也有这种先行犬的概念吗？就是也是会有那些图示吗？就是我们你刚刚讲的那个像德国一样的图示，
我没有注意过。可是台湾的话，我知道就是大条路要，哎，小条路要让大条路，就是如果没有红绿灯，基本上你到过路口，你稍微都会停下来看一下，不管你在大条或小条。
Oh,
因为你不知道车子会不会冲出来、
okay.
你看通常你过那个路口你发现哎、欸、没有红绿灯，你大概就会稍微减速一下，你怕车子冲出来这样。可是在这边的话，因为有先行犬嘛，所以你只要看到先行犬你就冲就对，那如果没先行犬那个冲出来就是他衰
哦，我跟你说我考试的时候啊，我就是先行犬我却没有先走，这就是 fail。 所以就是先行犬你一定要走、
哦啊、
因为不然的话大家都会等你，然后你就会把交通都堵塞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会懂得看那个先行犬的标志。那我觉得有一个也蛮有趣的，就是那个叫做 Kreis Verkehr， 就是有点像台湾的圆环，但它是没有红绿灯的哦，就是一个圆环，所以你车子是可以从你知道就四个方向都来嘛，就是东南西北都可以来。然后通常就是就我刚刚讲会有四个入口跟出口，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你开进去的时候呢，是不可以打方向灯的，而且你要去。就里面的车子是有先行权的啦，
对对，没错，
对，就变成说你如果你是外面的话，你就要等。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不可以打方向灯，但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打方向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好像不常看到，对不对？
很少哎、欸，因为台湾有圆环，可是圆环的话通常都有红绿灯，而且圆环我觉得在台湾的数量也不多。可你刚刚我们有讲到红绿灯，你知道吗？我真的非常讨厌台湾的，不，德国的红绿灯。因为台湾的红绿灯你注意一下，你看都会看在对向，它会通常会两边都会设，就是一个入口，然后它十字路口它两边都会设。那德国的话没有，它就给你设在你头上
头上
对，你头上，然后你就看不到。所以我有时候或者是它会把你设在旁边，可是有的时候你开车会有 A 柱，那你就根本挡到你都看不到，所以你那个头就要一直扭，就看到底有没有，或者是你就头一直往上抬。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我就看那个行人灯，如果对向小绿灯它亮了，那就表示说好，我现在可以走了。
就是你刚刚讲马路的红绿灯，像我就是会跟脚踏车的红绿灯会摆在一起、
哦、
然后有时候脚踏车已经变绿灯、嗯、但是呢马路的红绿灯大概会
玩个三
秒
之类，
对，玩了几秒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就有时候可能脚踏车的那个红绿灯已经变成绿灯的时候，但行车还没有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比如就在你转弯的时候，你不要到时候撞到那个脚踏
车
道。
不过你那个时候，不过你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准备走了，因为这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因为这边如果你绿灯啊，你一不走啊，然后后面开始就叭叭叭。譬如说我老公就会讲 green， 然后我想说滚啥小啊，就是不就要开了吗？他就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这样。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你知道这边的话你行人跟脚踏车最大，就是你看到斑马线你都要慢下，你一定要慢下，你一定要让那个人先走。对，
那一定的啦，那没办法，台湾应该也是吧，还是这样，
台湾车先走
哦、oh, OK， 就不 care， 就是行人这样子
不 care。 而且如果你转弯的时候，然后他那一条街可能有脚踏车道，你一定要转头看有没有脚踏车要飞奔过来，你一定一定要看。因为我曾经就是骑脚踏车骑超快吓到，
所以不可以只看那个照后灯，你一定要转头，
你一定要转，而且你一定要看他如果在加速，你就让那台脚踏车先走。因为我曾经有被那个脚踏车骂，我心里想说，干，你没看到我要转了吗？就是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你还不骑快一点？然后没办法，
就方向灯已经打了，
对，我已经打了，然后我他也停下来咬我三字经，这样，我心里想说，我本来想下车跟他修表，但我想要算了。
对，但这边的话，真的脚踏车道真的还蛮凶的。
然后高速公路的话，台湾限速是110嘛，然后这边是130。然后我觉得有个盲点是，台湾的话好像那个车速的话，你可以上下十，哎，十啊，所以你台湾你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开到120是没事，但当然就110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是起跳是130，那你们知道就是有很多是那个无限速高速公路嘛，所以如果他今天是没限速的话，我通常开是130到150，当然我最快开到曾经开到220左右。
220你的 Mini Cooper 吗？
对啊，我 Mini Cooper 能跑你不知道
看220没有飞起来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以前开 Lupo 就是 Volkswagen Lupo 也是一样照开，照开就是开很快。
我每次跟我那个我爸妈讲到就是开车可能开到200，他们都觉得不要说200，他们觉得开到150以上他们都觉得无法想象
啊。真的吗？不会啊、嗯、但我开到200或是，可是你知道我后面还是有车来刷卡，刷卡就是 你有一种车就开很快就咻就过去了这一种，然后我就要赶快让到旁边去。
那是一定的啊。像 我自己的话嗯，就是 我自己是小 OPPO 嘛，就是 OPPO Corsa，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开到150我真的觉得是极限，那个真的马力真的不太足我觉得再快我的小波波都要飞起来这样子，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车子都在晃，我都觉得有点害怕。所以呢像 我呢就是比较死到我就会开到最外线道，这样反正想说我也没在赶时间，就我就可以130的这样子慢慢开这样子。但是如果说像我常常有时候是之前啦 COVID 之前的时候我常常去出差，那我们就会租车嘛，我跟我同事。那如果是你看租到好车马力充足的车，比如说像 Benz 啊或是那种 Skoda 休旅车的话，就可以开到你刚刚讲的160啊或200这样子。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大家都想说哇靠，那是不是所有的就是德国高速公路都是无限速的，所以大家都有一种憧憬，就是很想来
很想来德国马克
对，那要提醒一下大家，并不是所有的路段都是没有上限的，也是有些路段是有限速的，然后这样都会马路就是高速公路上都会显示说这边这段嗯，就这个路段是限速的，比如说有时候是100、120之类的，所以你都要注意会不会有测速照相机。如果就是你刚刚很不幸的就是超速了，然后或者是就是被吃罚单，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你很容易就被吊销执照，所以先跟大家讲说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哦讲了很多干话嘿，然后分享很多就是你知道我们当三宝的经验，可能对一些就是在德国或在台湾开车嗯非常就是好的人，可能觉得说这两个女的在公司小这样子
可是开车真的要小心，因为之前我老公的亲戚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车祸差点命都没了，他真的是捡回一条，然后我车子里面真的是有就是妈祖的护身符这样，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开车好不好，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哎，在德国开车有没有跟台湾开车不一样，还是其实大家都觉得都是一样，只有那个超就是无限速的不一样哦，还有跟那个加热版的方向盘
对
那如果你们对于我们这节内容有任何反馈，都欢迎写信到我们的 30plusceo@gmail.com 或者是呢到小贝的脸书粉专小贝的德国冒险日记留言给我们，然后呢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去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 30plus 执行力，然后最后呢就回应到我们刚刚提醒你们的，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还有留言，然后寄信给我们，你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两本书哦，所以别忘了，那就这样咯，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